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26年的路，师父在成就我们。作者：中国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。我修炼法轮大法路上的点点滴滴，像众大法弟子主持正法洪流中的一颗颗小水珠，虽然平淡无奇，但却晶莹剔透。弟子双手捧起，在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，献给慈悲伟大的师父。我静心梳理了走过的26年漫长却又短暂的正法修炼之路，一幕幕像是发生在昨天，依然清晰。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，体重不足百斤的瘦弱的我，骑着自行车，载着超过我体重的真相资料，穿过乡村小路往回走。每当有上坡路时，感觉连人带车像要被车后的重量撅过去似的。我使劲按住车把，心里求着师父。每次我都能把真相资料平安带回。夜深人静时，我常与同修配合，将真相资料送到众生的家门口。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在朦胧的月光下，我刚走进一条胡同，两条黑色的大藏獒从一家半开着的门内急速窜出来，直接扑向我。我的思想像被抑制住了，没有一丝念头，把手里的资料一扬，轻轻说了声回去。两条大藏獒听话地转身回去了，没叫一声。当时不怕，但走出胡同后，后怕得不行。我与同修会合时，浑身依旧在不住地发抖。同修搓着我冒着冷汗冰凉的手，不停地说，别怕，没事儿，咱们有师父。一次，同修带着怀着6个多月身孕的我，往某国道的路边树上挂真相条幅。当看到远处闪着警灯的警车驶过来时，我们快速地滑到路边的沟里。同修一下子趴在我身上，生怕我身体的哪一部分会暴露。我们安全回家后，我俩相对而笑，笑出了眼泪。同修说，我真傻，那会儿忘了你还怀孕挺着大肚子，当时只是想着不管怎样也不能让你出事，其实如果我被发现，那不等于你也被发现一样吗？我一直笑着抹着眼泪，我看到了同修那颗为他的金子般的心。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魔头时，协调同修事多，忙不过来。只有初中文化的我，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加持下，把身边同修写好的诉江状按明慧的模板一一整理打印。大家经过几次交流，互相配合，把诉江状顺利地发送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，并获得签收。同修们整体配合，整体提高，发出强大的正念。我们地区诉江的同修没有一人受到邪恶的干扰迫害。同修被绑架迫害时，为了能近距离发正念，协调同修让律师与法官协商，希望能以家属身份旁听。在律师进看守所与法官协商时，我们六个同修搀扶着被迫害的同修年已80的父母，在门卫处用自己的身份证实名登记。我们发着正念，堂堂正正地走进看守所，并打听到在哪栋楼里开庭，奇迹般地通过楼下有人把守的电子门，顺利地坐在大厅里发正念。大约20分钟后，过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，大声喊叫着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，赶快出去。见我们没人搭理，他冲着门口喊，谁让他们进来的。守门的门卫跑进来，那个干部模样的人大声地责骂着。门卫惊愕地看着我们， 突然回过神来，激进发疯般地往外撵我们，我们只得出来。在门口，门卫还不停地骂骂咧咧。我向前一步站到门卫前，平和地说，大哥，你先别生气，谁家遇到这样的事不担心呢？再说我亲戚是好人，他并没犯罪，你看看他父母。我的话没说完，门卫一下停住了骂声，低头走到楼下的阴凉处，默默地站在那里。在邪恶疯狂的日子里，一朵朵艳丽的小花家庭资料点顶着狂风骤雨顽强地开放了。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也成了这万花丛中的一朵。当时我没有一点电脑基础，一切从零开始，感觉自己真的就像站在一个零里，不知从哪里可以迈出第一步。技术同修被迫害得流离失所，很长时间才能见一次面。第一次，技术同修教了一些电脑的基础操作，鼠标的使用，键盘上哪个键的名称、用途等。同修边讲边操作，走前一直嘱咐我多练习。同修走后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同修教的一点都没记住，除了会开机关机外，不敢碰任何地方。每天晚上我都抱着电脑发愁。一天上班时，看到厂长在训斥一个外地来我们厂里打工的小伙子。厂长说，如果他在晚上出去打游戏到下半夜，就不让他上班了，因为休息不好，开机器有安全问题。我一听他会电脑，就找机会靠近他，问，你爱打游戏，是谁教你电脑的？他很自豪地告诉我，大姨，电脑不用学，你就拿着鼠标点，点不坏的，等你把电脑点坏了，你就成了电脑高手了。小伙子的话我并不理解，但还是试着做了。我把电脑里所有能点出来的全部一遍接一遍地点开看，慢慢的，我不再惧怕电脑，可以如意地使用鼠标了。我终于走出了零。在小花成长的初期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。虽然天地行技术论坛同修提供了详细的技术支持，但因为我没有一点电脑知识，一些术语根本不懂，英文除了认识字母啥也不懂，所以在技术方面基本就是看着教程照葫芦画瓢，连猜带蒙。每当遇到瓶颈，甚至想打退堂鼓时，按了第几个键后听到小鸟叫，再按第几个键，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，绝不能放弃。那是海外同修交流的，在海外一个项目建立初期，因为缺少技术人员，很多老年义工同修不懂技术，不懂英文，把墙上贴满大大小小的纸条，凭着这些纸条上的提示操作着播放设备。为了减少技术同修的负担，能上网的同修决定一起学习一些电脑系统与软件的安装、基本维护等。我们一起学习的大姐同修，她只上过三年学，还是在文革那个年代，汉语拼音都快忘了，更不认识英文。我们一起学习时，互相交流中是中英文转换着交流的。如技术同修说输入字母 N 后按回车，到同修大姐操作时，她会说输入 N 后按回车。大姐读的字母都是汉语拼音，我们必须在脑中急速地转换成英文再按键。就是我们这位读着汉语拼音的大姐，不但承担了他们地区的上网下载、资料打印、光盘刻录等，还学会了安装电脑系统、电脑打印机的基本维护。中共病毒疫情封控期间，楼下高音喇叭每天不停地喊叫着，人们不敢出门，不敢与人搭话，众生处在危难中。师父在《红银三唯一的希望》中说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我心里背着师父的法，每天与怕心对峙着。 疫情前一年，中共协党曾在卧室开会，期间有一个星期，我被24小时监控，每晚都有车堵在我家门口，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我学大法，而且仅有六栋楼的小区多达13个摄像头。小区封门把守严格，外人很难进来，此时发真相资料，那不都知道是我做的吗？我不断地学法，发正念，终于用在法中生出的正念战胜了怕心，把众生渴望的福音送到了众生家门口。不管怎么封控，同修们都能智慧地传递师父的经文，交流信息。回想走过的路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从自私冷漠变得豁达开朗，从胆小懦弱变得勇于担当。这一切那是我们在做什么？是师父在成就弟子们呐。我们之所以能做到在常人看来不可能的事，是因为我们有师父，有大法，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，我们是助师正法的大法徒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92岁老太一心修炼救人故事多，作者中国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5日。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20多年了，今年92岁，我从没写过交流文章，也不会写。这次明慧网为大陆大法弟子开法会，我想不管我修得好不好，也应该向师父汇报一下自己的修炼。1998年底，有个朋友叫我学功，说有三个人在他家学功，叫我也去学。我说我什么功都不想学，他天天晚上来叫我，推不掉那就去看看吧。第一天抱轮很累，我说我学不了，太累了。可他还是天天来叫我，我感觉不好意思，心想着那就去学吧。那时候大法书不好请，他给我一本《精进要旨》叫我看，我回家就看。看到师父讲业力的问题时，有一行字闪光，我以为是灯泡的问题，我就抬头看灯泡，一看灯泡没问题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看完我把书还给朋友，他告诉我有一个人请了一本转法轮，但那个人不学，碰巧我认识那人。1999年1月份，我在街上遇到了有一本转法轮但自己不学的那个人，我说你请到的书暂时不学，你给我吧。他回家就拿给我了，我看书上的定价是12元，我就回家拿了12元给他送去。我回家后就看转法轮，但好多字我还不认识，我就记下来问同修，刚刚把生字认识了，同修就叫我去学法小组集体学法。我去的学法小组是在厂子办公室学，同修们学法很认真。有一次我到一个同修家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当时我就想，我怎么这么没缘分，得法这么晚，现在我也得法了，那我就好好学吧。学了不长时间就过年了，农历正月初七，我就去了儿童乐园练功点，人那么多，真好，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。我在儿童乐园练功3个多月的时候，一天早晨练完功回家，觉得很困，就睡着了。 我做了一个梦，师父考我三个题，一个是杀生问题，一个是不二法门的问题，再一个是信师父的问题，我都答对了。我学大法晚，还学得不深不透，转法轮刚学了18遍，就到了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开始铺天盖地打压法轮功。居委会一个女人领着派出所的人把我的大法书强行拿走了，没有大法书了，我不能学法了，因为我得法晚，也没人和我联系了。2000年5月底，一个老同修告诉我说，师父的经文来了，是心自明。我抄了一份，当天晚上就背下来了。又过了几个月，我捡到一张真相资料，是写给公检法人员的。我一看真好，就告诉一位同修，我说，你看看，咱去印了发吧。他说，行。到了晚上，我们去了一家复印店，人家要关门了。我说，你给俺印点东西吧。他说，印什么？我说，你不用看，印就行，反正给你钱。他给我印了40份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去了两个派出所，三个学校门口各发一张，余下的到晚上我和同修去发。因为真相资料少，所以只发了3个小区，发完就回家了。后来叫别的同修知道了，说，你别再出去印了，我给你。从那时起，我和这个同修就一起发真相资料，再没停过。到现在，我被中共绑架了9次。第一次是2002年的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还有她丈夫，我们三个人在公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法轮大法好，被人举报了，派出所警察把我们抓去了，审问我们是住在哪里的。当时我就想，家里还有大法书和资料，想叫他们夫妻同修回去收藏大法书和资料。我就说，让他们两个回去，都是我的事，我在这儿就行。警察也没让他们两个回去，非法审完，把我们关在他们的宿舍里，我们谁也睡不着，在那儿坐了一宿。早上天还不太亮，我看见从门外边进来一个人，到我面前1米的距离，告诉我人觉之分，选自《红吟》人觉之分。我刚刚背下来，是师父叫我做觉者不做人，那我一定要做好。我答应了一声，进来的人马上就不见了。我一看表，正好早晨5点整。上午8点，警察把我带走，先非法抄了我家，之后把我们关进了看守所。我想，反正进来了，他们夫妻同修是两个人都遭罪，我是一个人，那我就承担吧。第二天又非法提审我，警察问我，他的资料都是你给的？我说，是。又问我，你那资料你估计估计是谁给你的？我说，你叫我估计，这话没道理，我估计是你们给的，对吗？警察说，你回去吧。2005年，我又被非法抓捕了，又被关进看守所。那天我到点没回家，孩子知道又出事了，就把师父法相和大法的东西全都藏起来了。这次进去，我2天没吃东西，我晚上打坐，师父就给我东西吃，我看不清是什么，嘴也没动，就吃完了。吃完后不渴不饿，可舒服了。我回家后，儿子怎么也不让我练了，把大法书藏起来，我怎么要也不给。儿子跪在地上磕头，求求妈妈别练了。 我怎么说他也不起来，我心疼的掉泪，怎么办？最后我说，你起来吧，大法我是修定了，你要妈你就起来，你不起来我就走。儿子没办法了，打电话把他弟弟叫来了。小儿子说，妈，你学法练功俺都不管，只是别出去。我说，我知道怎么做，你们放心。从那时起，家里再没有管我的人了。我堂堂正正地做师父教做的三件事。有的时候儿子说，妈，这几天很紧，注意点。我说，我知道。从那以后，发真相资料就是我的工作了。开始我在大街上发，车筐里发，楼洞里发，后来就到农村户户发，再后来到工地上发资料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后来工地少了，我就到集市上发真相资料，讲真相到现在。有一次，我到一个县城集市上劝三退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派出所警察抓到了。在警车上，我就发正念，解体他们空间厂的邪恶。到了派出所，警察问我，叫什么，姓什么？我说，你叫什么？他说，我姓某，是所长。我说，你们把我带这里干什么？我也没有做坏事，只知道灾难要来了，发资料叫人知道真相，保平安，有什么不好？我又说，法轮功叫人学真善忍，做好人，有事先找自己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都是好人。你说这多好？你们都有手机，你们拿出来，打开百度网站，再打出藏字十三个字，上面清楚有六个大字，中国共产党亡，共产党坏事做绝，天要灭他，这不是人刻上去的。你们想想，共产党一个运动一个运动，整的是谁？江泽民迫害法轮功，在外国的法轮功学员把他告上法庭，通缉他，他也不敢去一些国家了。你说谁正谁邪？某所长他说，大姨你走吧。我说，我还没讲完。我又说了，现在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都有人修炼法轮大法，转法轮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。他把我送出去，大门口就是车站，我上车就回家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也是去了一个很远的县城集市，被抓了。我一走进那个集，就有卖树的人，就讲退了5个人。我又向里去，走进集的一半，我就把真相资料发完了。一位老太太同修也走到那里了。我说，咱们回去吧。他又给了我一些资料。我刚放进包里，警察就过来把我们俩抓走了。我们又走到卖树人的地方，他们都看我，我就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了派出所，我们一人一个屋。我刚坐下，进来一个人说给我抽血。我站起来阻止他说，你抽谁的血？他说，不抽算了，回头就走了。一个小伙子又到电脑那儿要给我打材料，我就对电脑说，电脑，你也是一个生命，你要叫他打出字来，就没有你的未来了。天要灭中共，你不要被利用，你将来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不停地发正念，结果那小伙子怎么打也打不出来，他捣鼓捣鼓，怎么也打不出来。我说，小伙子，电脑坏了。他说，没坏，好好的，怎么就打不出来呢？我说，你也别打了，老天爷看你还不错，不想叫你跟邪党走。在派出所，我们已经从上午10点待到下午4点多了， 他们没办法了，打电话给我们家人，叫家人来接我们。儿子来接我们时，派出所所长说，别再叫你妈出来了，这么大年纪了。我儿子说，她是老辈儿的，我是小辈儿，说了不算，她20多年没吃药了，她不听我的。我孙子在远处等我们，我们上车就回家了。2015年，我看到明慧网上有素姜的报道，我可高兴了，我也要素姜，可是不会写，我就问了一个能上网的同修，他说，那得有很强大的正念才能素，也没告诉我怎么写。我回家就想，这两天不出去讲真相了，在家写，写一张不行，写一张不行，就是不会写，待在家里不出去救人也不行。晚上发完12点正念，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，师父，我要告江鬼，我不会写，请师父帮助我。我又写到凌晨2点，写完了。第二天我叫同修给我打印出来，我就给两高，最高检察院、最高法院发出去了。过了2天，两高给我回执了，我也收到了。从修炼以来，我出了几次车祸，都是要命的。2008年3月份，我被汽车从身后直撞过来，把我撞出去4-5米远，司机吓坏了，赶快来扶我，说，大姨快起来，我才学会开车，我走错路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我说，没事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叫我们学真善忍，做好人，不讹人。我就给他讲真相，他退了中共的团队组织，我就叫他走了。路边上有个女人看得很清楚，她说，你就这样叫他走了？我又给他讲了真相，他也退了队。2020年3月份，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开始封区封城，市里的公交车全停了，我就骑电动三轮车去集市讲真相。有一次我回来走到半路上，路上也没人，不知道怎么把我摔倒了，把我压在车子底下起不来，后面的人把我的车抬起来，又把我扶到车边上。这次摔得也很重，衣服破了，腿胳膊都破了，也不敢叫家人看见。过了2天，我又出去讲真相了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的帮助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挺直腰杆讲真相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7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我今年73岁，2003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，那个时候中共对大法的迫害已经开始了，师父让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，我就跟着同修去发资料讲真相。虽然我曾因患恶性肿瘤口腔做过手术，吐字不太清晰，但我坚持面对面讲真相，不退缩，这一讲就是20多年。从小就没有母亲，家里就我一个女子，长大后结婚了，因为家里太穷养不起孩子，就没有生养自己的孩子，所以母性的温柔我根本体会不到。我性格很刚强，缺乏女性的温婉，这方面修得很艰难。我也意识到这可能也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回想起这些年走过的岁岁月月，唯有感叹，师父伟大，法伟大，有这么伟大的师父，才会有放下生死，不畏艰险，只为众生的大法弟子。 有这么伟大的师父，才能带着大法弟子走过那些艰难的岁月。一，开口讲真相。刚开始我是发真相资料，一大包一大包的发。后来我看同修讲真相讲得好，我也想讲，就对同修说，姐啊，我也想讲真相，你教教我呗。同修很爽快的就答应了，当天下午就带着我和另一位同修出去讲真相。在超市外面的车站，我看同修和世人搭话讲真相，三言两语的就把那人给劝退了。我看着好像讲真相这事不难啊，挺容易的。同修劝退了几个人后，就对我与另一同修说，你俩在这儿讲吧，我去买点菜了。我俩就在车站转悠，看看这个人想给他讲，但是又不敢讲，看看那个人还是开不了口。原来讲真相不是表面看着那么容易，真难啊。我俩转悠了好久，就是开不了口，一个人都没讲就回家了。第二天，我在师父法相前求师父加持我，让我开口讲真相。随后自己一个人就出门了，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，我说，大叔，卖菜啊。他嗯了一声，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，不会讲，结果人家走了。我转了一圈，一个也没有讲成。回家后，我觉得自己很不争气，对自己说，你怎么就张不开那个嘴啊？出去遇到那么多人，该讲的你不讲，你这是干什么？第三天，我又出去了，在车站遇到一个人，他主动和我说话，人也挺好的。他听我说话吐字不清楚，看我的下巴处有疤痕，就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说，我原来口腔里有个恶性瘤，在北京做了手术，但是后来没吃药，没化疗就好了。他问我怎么好的，我告诉他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。他马上说不好的话，叫我别修。于是我就用自己亲身的感受讲法轮功真相，他听明白了，并做了三退。这一下我心里有底了，大约知道该怎么讲了。我心里默默地谢谢师父。能开口讲真相后，我就天天出去，刚开始就是单个单个的讲，后来见着人搭上话就能讲。这些年我每天早上3点起床练功，6点发正念，然后学两讲法就出去讲真相。除了特殊情况家里走不开，我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，上午不去下午也得出去。二，在工地讲真相，工人们挨个三退。这些年我和一位老年同修搭伙出去讲真相，我们几乎都走遍了城市与郊区。老年同修对我说，我跟你这些年什么路都会走了，什么车都会坐了，什么地铁也能搭了。我们经常是带一大包光碟和9瓶共产党，边走边发，边发边讲。刚开始老同修有些胆怯，我告诉他，咱们不能唯唯诺诺的，要挺直腰杆，堂堂正正的，光明正大的发，不然别人看你偷偷摸摸的，就不会接资料了。老同修见我这样坦荡，他也不害怕了。我俩经常在马路边给暂时停车的司机发光盘，发9瓶，劝三退，挨个发，挨个讲。有好长一段时间，我俩总去工地讲真相，因为那个时候城建盖楼的地方很多，那里工人聚集的也多，有的楼盘的工地大，我们讲好几个月才能走遍所有地方。在工地，工人虽然很多，但是工作时都非常分散，我俩就找到他们吃饭的地方，中午工人们围成一圈在那吃饭，我俩就凑他们堆里给他们讲真相，能劝退很多人。第二天就换个工地讲，别讲重了。有一次我俩去一个工地，那里人非常多，男女老少都有。我俩最先碰到一个岁数不大的年轻人， 就和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好，三退魔印记保平安。这个年轻人听明白了真相，他爽快地对我们说，好，我退，我带过红领巾。我给他取了一个化名，做了三退。我们转头又和旁边的人讲，大约讲了三个人，刚才那个年轻人大声对我们说，阿姨啊，不用你讲，我帮你们讲，我告诉你，你记名就行了。可能这位年轻人是这里的小工头，他把周围的人都召集过来，大声告诉他们，三退能保平安，将来有福报，法轮大法是好的，大家都过来退啊，排队。一会儿人们就排成了一个长队，等着三退。这个年轻人就挨个喊名字，我们就记名字，他点一个，人走一个，再换下一个，场面真是壮观。回家后我一数，接近50个人三退了。明白真相的人也在帮着大法弟子救人啊。有个新楼盘离市区很远，那个楼盘很大，工地也非常多。我俩从开始楼盘打地基到整个楼盖完，一直去那儿讲真相。因为是刚建的小区，还没有通公交车，我俩就靠两条腿走。有个同修看我俩天天去讲，也跟我们去了一次，就再也不去了，因为路太远，开车都需要半个多小时。那个时候和我搭伴的同修都70多岁了，寒来暑往的，每天走那么远的路，有时脚都磨破了也不吱声，吃了不少苦。有一次大冬天风很大，老同修想上厕所，工地的厕所四处透风。要知道老同修退休前是车接车送的职位，现在为了救人一切都不在乎。我和老年同修分别在马路的两侧，两个人同一方向走，边走边讲。那时有许多工人在道边挖沟，2米多深，看到沟下有人，我俩就蹲着大声地和下面的工人讲，树林里要有人，我俩也去讲，反正只要遇到的人都给他们讲真相。就这样一直走到工地，然后我们俩就在工地讲，坚持去了很长时间。整个楼盖好以后，我俩就很少去了。我俩在工地讲真相差不多有10年了，一直到本地不再建新楼后，就不去工地了。后来我们去公园，去车站讲。有一次我一个人出去讲真相，看到山坡下面有一株树，结了3-4个黄色的果子，这果子我从来没有见过，不认识，心里琢磨着，这大冬天怎么还能结出果子呢？后来才悟到，这是师父鼓励我呢。三，在派出所揭露江魔头，警察们哄堂大笑。有一次我发破网软件光盘，发到一个便衣手里，他叫来警车把我拉到派出所。他问什么我都不说，就讲法轮功真相，劝他别跟着中共迫害好人。后来他看我啥也不说，就威胁我，我也不害怕，心里就想着不能配合邪恶，不能让警察知道我家，因为家里有师父法像，还有打印机和真相资料。我也求师父让我出去，我还要救人呢，我的使命还没完成。后来警察看动不了我，晚上就放我回家了。后来我仔细想想，是自己的欢喜心被邪恶钻了空子，因为破网软件的光盘只有我这儿有，别人没有。唉，这个人心啊，真是害人。还有一次，因为溯江，警察让我去派出所。第二天，我嘱咐老伴别怕，自己就堂堂正正去派出所了。进了派出所，警察问我，你是不是起诉国家领导人了？我一听这是讲真相的机会，这么大一屋子人，10多个警察呢，得讲给他们听。我就大声说，谁是国家领导人？ 警察说，江某某。我说，他不是国家领导人，他是卖国贼。然后就把江魔头的丑事讲了一通，满屋子警察听了哄堂大笑。然后警察又问我为啥练法轮功，我又把自己如何得病、如何得法、如何修炼的过程讲给所有警察听。我说，我没钱没工作，有病了没钱治，练法轮功练好了，你说我能不练吗？他们都觉得挺在理，还问我，你家人都知道你练功，他们不反对？我说，他们都支持，都不反对。警察还追问我，练法轮功真有效吗？我说，是啊，法轮功可好了，讲真善忍。然后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听，真相讲完了，我一身轻的就回家了。四，带同修讲真相。有的同修刚开始不会讲真相，怕心重，我就带着他们讲。因为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整体，我也是从不会讲到敢讲，所以同修让我带他出去讲真相时，我从不推辞。有一次我讲真相的时候，碰巧对方也是同修，他没有学法小组，我就带着他去小组学法。后来他说他不会讲真相，没人带他，我爽快地说，那好，我带你。我和他约在车站见面，然后一起去讲真相。我讲真相的时候，他吓得躲得老远，我就给他增加正念，正巧看到路中间有个包装箱的白色尼龙袋，我走过去把它捡起来扔了，嘴里还念叨，这东西可得扔了，谁要不小心绊倒了，可了不得。这时，一个人走我跟前说，你真是个好人啊。我说，就应该这样啊。人要绊倒磕坏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咱没看见就算了，看见了就得捡起来。我一看机会来了，马上和他讲真相。讲完后，同修对我说，你脑子反应这么快，马上接话讲真相。我说，这不就是有缘人吗？我教他怎么和人搭话，怎么开头，怎么讲大法好，怎么三退等等。我讲他就在旁边听，渐渐的他就会讲了。前后我估计带了六位同修出来讲真相，他们渐渐的都能讲了，也会讲了，现在讲的都很好。五，去人心。我天生性格豪爽刚强，怕心少，遇到强硬的人我也不害怕，讲起真相来坦坦荡荡，一点也不害怕。但是我强势，忍耐力差，争斗心强，在这方面师父为我操了很多心，不断提醒我要忍耐，要忍耐。有一次我在车站遇到一个老头，我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他把我的帽子扯下来，啪扔到地上，我捡起来，没说什么，就走了。结果第二天，我在车站转着圈给那里的人讲真相，转过来，正巧又碰到他，给他讲真相。开始我没认出他，他认出我了，大声地骂我，骂得那个难听，还拽着我的包不让我走，要举报我。同修看到这情况，也和他讲真相，劝他，可他就是油盐不进。开始我还能忍忍，一看他还这样，一下子就火了，怼了他两拳，这下把他弄懵了，不吱声了。我气鼓鼓地说，就你这样的人，真是无可救药。我转头就和同修走了。同修吓得不行，我倒是不害怕，就是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被他谩骂，有点丢面子。静下心来对照法，师父要求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选自转法轮。我知道自己出手怼人是不对的，也非常后悔，就告诫自己，以后得忍住。除了争斗心， 我还发现妒忌心。有一回，我和同修走到一个山坡下，同修对我说，我先上去看看有没有人，如果有人，我则招呼你上去。我说好，我就在下面讲真相，遇到人就讲。不过过路的人少，结果他上去了两三个小时也没啥动静。我一看这么久没下来，就自己回家了。第二天我俩见面时，我就问他怎么回事。他说，我一看上面人挺多，就光顾着讲真相，没空招呼你。我一听就火了，你自己一个人讲，那么多人，你能讲得过来吗？你招呼我上去，咱们一起讲，多讲几个多好。我说了他好久，同修真能忍，不发火，也不吱声，对着我笑。其实这位同修退休前是警察，厉害着呢。但是修炼大法后，那些脾气都修掉了，与他相比，自己就差得太多了。我这愤愤不平，不就是妒忌心吗？我向老同修真诚道歉，我对自己说，改，一定改，必须得改。前几年，老伴走了，娘家人和我之间矛盾重重，就因为自己不能忍，一遇事就容易上火。我一股火上来，额下长出一个包。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真是得好好修才行，师父一次次给我机会，我怎么就过不去呢？我让同修打印了好几张大大的忍字，把这些字挂在家里不同的地方，抬头就能看到，时时提醒自己要忍住。现在比以前强得多了，但是还没完全做到遇事先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还得努力修。伟大的师父用伟大的大法救我们，我一定能把这些骨子里的不好的因素去掉，这些人心不去，慈悲心怎么能出来啊？在师父的正法即将结束的时间里，弟子一定修好自己，和同修一起多救人，跟师父回家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